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兄。
哎，大仁兄你好，那歌我其实还蛮喜欢的。
你要再听吗？那我们再放，没问题啊。我说啊，
不是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啊。
啊，情网这首歌是吧？
哎，对对对，那个
孙维新听友点播情网这首歌，
听友就是孙老师点播的。
你这谁说话听得清楚呢？来，你说说说。
对不对？我觉得我大真兄啊，我不知道我自己一边之见啊，我觉得解决台湾社会上这样子常常彼此对立、讲不清道理的关键因素啊，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让大家培养起科学素养来。遇到事情呢，我们用我们的科学素养来明辨是非、逻辑思考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救的。
嗯，那哎，我要问哈、
啊，
看黄色小鸭，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群众没有什么真实的生活上面其他的娱乐哈、
嗯，
或者让他觉得更有意思该去做的事情。
嗯，
他就能够到那个地方寻求一个温馨的解脱吧。上个前两个礼拜。我刚好到高雄去给一家企业，那家企业还不错，
嗯，
私人的企业哈，公司里面员工不少，找我去给他们做个演讲，刚好有机会去那开会呢，我就去演讲了，
嗯，
那讲完以后跟我们高雄的朋友，就是以前我们的心脏外科医师张医师哈一块儿吃饭，
是，
嗯，然后呢他说，哎，吃完饭以后呢，开车送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弯过去看一下小鸭？
就你们弯过去了吗？
我就想说我也要跟大家一块干这种群体群众的事情嘛，
嗯，
那我说没有问题啊，要看就看嘛，看了以后其实还是觉得蛮可爱的，说老实话到了现场以后哈，会觉得小鸭长得蛮可爱的，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就说你这样偶尔能够顺便去看一下，心里面得到一种温馨的感觉也不错，但是是有时的人就是监观万里长途跋涉的去看小鸭，我就不太能够理解了哈。
嗯哼，
大真兄，如果说生活里面我们的社会上让我们的民众跟年轻人哈、啊、有更多觉得他值得该去做的事情的话，
是，
我想小鸭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潮了、
嗯、
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年轻人平常虽然老在那边抱怨生活郁闷，生活压力大郁闷，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真正
就没有什么有格调的好奇心就是了，
对，然后每天
太没格调了，
对，年轻人多半在做的事情就是到餐馆吃饭，然后把那个漂亮的菜拍的照片传上脸书去。
嗯哼，
这是我们年轻人最大的娱乐之一啊。
是，
那你就不会惊讶说他们对黄色小鸭有这么大的兴趣了？
我倒感觉是整个台湾现在全岛变成一个小吃街了，你知道吧？是吧？小吃街跟小吃街就是这一摊跟那一摊之间呢有黄色小鸭。这不真疯了，我跟你说。
但是就可是我想哈，
嗯，
顺便跟您提一下，那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课嘛，
嗯，
那我们在鹿林山天文台啊，
哎，
三不五十就会抓到黄鼠狼。
哦，
我们在节目里说过黄鼠狼没有？
哎，好像说过，你
说过、啊、
可以再解释一下。
我以前一直以为黄鼠狼是司马中原先生笔下的，把小说里面的神奇这种动物啊，
不就獐子吗？
对，不是，但没那么大。
啊，
是臭鼬那一类的东西啊，
嗯、
啊、鼬鼠那类东西
是。
那结果呢，在鹿林山天文台呢，它会出没，那也给我们的原住民助理呢抓到好几回
啊。
那抓到以后，当然就给他给放了哈。
嗯哼。
但是你知道，抓到的时候，有一回晚上我跟助理们一块上山去观测
啊，
然后呢天不好，我们就坐在屋里吃完晚饭以后，在客厅里头小客厅里头看电视。
嗯哼，
那我头一转弯的就看到在厨房的地上有一块菜瓜布自己在动，
啊！
我赶快叫两个男的助理啊，两个男助理冲进那个厨房去，门一关起来，乒乒乓乓打了半个小时。
哦，
出来的时候手上提溜着一个捕鼠笼，
嗯哼，
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黄鼠狼
啊，
就它活生生的在那，就像个大老鼠，然后拖一个很长的尾巴，那个尾巴是淡深红色的，
是
有点像贵妇人脖子上那个皮毛那种围的那个样子、啊，
嗯哼。
当然我们没有把它做成那个皮毛哈、
啊，是
第二天早上把它交到塔塔家去放走了，
嗯哼，
但是呢拿着那个黄鼠狼呢在笼子在外头看着，白天我们看了、啊、哦，那可真凶啊，
嗯，
很可爱，长得很可爱，可是你一接近它那个凶，那个撕咬在笼子里面抓的哈、啊，
是，
你知道我反而很尊敬它的生命力、哎、
嗯，
平常我们所看到的动物啊大概都是抱在怀里的狗，装在袋子里的猫啊，
是，
这些狗跟猫其实跟黄色小鸭也差不了太远，
就是以这个讨好人类为能事
啊，对，基本上是个玩偶就是了。
嗯嗯，
但真正看到那种野生的动物为了它生命在奋斗哈，
是
很尊敬的。
嗯哼，
顺便再跟您多讲一个事情哈。
嗯，
后来又有一回抓到了那个黄鼠狼啊，
是，
那我们的助理就说了，哎，就在这天文台门口把它给放了吧，老抓到这玩意儿。
嗯，
那结果他正要把捕鼠笼的前面啊那个门拉起来
啊，
拉了一个一指宽一指到两指宽的缝。
嗯，
那我另外一个学生呢说，哎，等一下啊，熊哥啊，等一下，我去拿个相机给他拍张照片再放吧。
啊，
因为我们也喜欢跟他拍照片，因为我是属鸡的，特别喜欢黄鼠狼啊，想拍照
给你拜年。
结果你知道吗？
嗯，
那个捕鼠笼的门只要拉开了一两指缝那样子间，就看到那个黄鼠狼啊，
嗯，
把自己变成一个纸片人吧，纸片狼。
嗯，
从那个薄薄的缝里面就像一个纸片一样硬钻出去跑掉了。
哦，
我们大家伙啊每个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照片也没拍。
没拍，但是这个问题到后来隔了几年终于得到了解答。
啊，
因为我在台大有另外一个助理啊，那个助理一个小女孩啊，她有一天呢在她的电脑桌面上
是
摆了一张照片，就是她手上抓着两只枫叶鼠。
嗯，
枫叶鼠两只小鼠很可爱。我说，哎，我说那你的宠物啊？他说对啊。那老师养这个枫叶鼠挺可爱的，可是你要小心呐、啊。
嗯，
门缝一定要把它堵起来
啊，
因为这种鼠呢会把全身的骨头啊把它摊平了，从门缝里头钻出去。
哦，有这个本事。
对，我就真了解。那天我们看到黄鼠狼原是干这个事儿的。
嗯，
所以我那个助教的助理呢还说，他们平常玩弄那个枫叶鼠的方法哈，
嗯，
就是给它背很重的东西。
他会怎么样呢？
压得扁扁的，还照样可以爬。
哎，这个是很虐待动物的。
哎呀，但是你就是我觉得很好玩的时候，当你知道了一个现象背后的道理，那个喜悦是很高兴的。
嗯，
呀，
是，黄色小鸭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变得扁扁的啊。
到了我们桃园了，我们桃园，然后看到他脸上三条线，觉得年纪变大了哈。
嗯哼，好，我们赶快回头看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啊。
嗯，
第一个题目，孙卫星谈天了啊。
啊，
小行星飞来，867年以后可能会出现世界末日。867年啊，67年以后，差不多将近还有1000年。
所以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哈、啊？
嗯。
就是人们对于这种末日情节总是抱持的有一种想知道又不敢知道的情怀，老是提末日哈。
嗯，是你们吓我吗？
对，这一个小行星呢正朝着地球飞速前进。
嗯，
那在2880年3月16号，
嗯，
大春兄可以把记事本拿出来翻到867年以后，
是
2880年呢，它有1/1000的几率撞上。
也只有1/1000的几率，就是
对1/1000的几率。但这1/1000的几率哈，比目前所知的所有近地小行星都至少高了很多倍以上。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比别的那个小行星会撞地球的几率大概高了50%左右哈。
是，
也就是说它要撞到地球的几率是目前看起来最高的。
嗯，
那它虽然是直径只有1公里，是个小碎片了，
是
直径只有1公里，可是呢它如果撞上的话也是会造成一个大区域的毁坏的。
哦，好，那这个大区域大概有多大？还有它比如说很多种换算机制嘛，说相当于多少亿吨的黄色炸药啦，或者是相当于多少这个什么地震的多少级啊。
对，它预测是400多亿吨，448亿，将近500亿吨的黄色炸药啦。
448亿吨啊。
对对对，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嗯，
你说算是500亿吨的黄色炸药，你人也从来没有真正把500亿吨的黄色炸药弄一块点燃的看会怎么样哈。
是，
但是呢它如果撞上海洋的话，那会对海洋周遭的国家产生毁灭性的海啸。
嗯嗯嗯，
撞上陆地的话至少那一个州的陆地啊
是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它这还比不上哈雷级的彗星啊。
是，
哈雷级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彗核是16公里乘8公里乘8公里。
嗯哼，
这个小碎片只有1公里。
是，
所以哈雷彗星是造成全球性的生态改变了。
不，哈雷彗星照它的这个运行来看，应该不至于会撞到地球嘛？对不对？
不会，不会，不会。哈雷彗星、
哎、那好，那这个小行星，它自转如何，公转如何，还有速度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还是可以改变它的航道吧，我们这么说。
对，它这种小行星其实观测的人哈，因为小行星是个碎片状的东西，多半是它不是一个圆球形的，所以它在转的过程中光度会变化。
是，
因为它如果是个圆球的话，你怎么转它反射光、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是一样的嘛？它是个碎片，所以它光随时会改变。所以科学家知道它大概每两个小时自转一次，不过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哈。
是，
但是呢，如果说它真的对着地球过来的话，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把它涂成白色的。
把小行星涂成白的。
对对，你就是派个人上去拿漆把它漆成白色的哈，一公里才不过一公里嘛。这公开招标，这个价钱也不会太贵哈。涂成白色的以后呢，太阳光照到白色的表面会反射。
那得多久啊？就是要漆的话，喷漆，那一个人上去吗？那起码要得几千人上去吧？
对，大家上去做一个公共的一个思想活动嘛，去把它漆成白色的哈。然后光白色跟黑色都会有用，但是黑色呢是二分之一的力量，白色是两倍，这是完两倍的力量了。黑色如果是一倍，白色就两倍。因为黑色的话，光照到黑色上面就被吸收了。
是，
那个太阳光是有力量的，光是有光压的。它的压力可以把这小行星推远。那如果它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话，光照上去再反射，就有两个力量。它的力量是黑色的两倍。
是，
你可以把它推走。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漆成白色的，让太阳光不断的去照它，累积的光压啊，在很长的几百年里面，会把它推的稍微偏一点点。偏一点点了以后呢，它就从地球旁边只要擦身而过就没事了。
哎，这个计算万一一开始计算有问题，你把它涂上了，让光压把它转的离地球更近一点，不是很麻烦？
不会了，以后人的技术会比我们好得多哈。这种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了。
但是在一个高速运转的，它有自转嘛，是吧？
自转，对，
两个小时自转一次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在上头喷漆会头晕吧？
那就没有关系了。这种在太空里面自转，你只要站上去以后跟它同步以后哈，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哦，
对，因为它也一公里也够大嘛，你站在上面，
我们也能够承受那个，可是它不会有那么大的 gravity， 对不对？哎，那个就是那个地心引力。
也有大春兄讲专有名词了，
对不起，
地心引力哈。
你上次介绍了 George Clooney 的电影。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不会有那么大重力啊，所以你要小心点，不要气得特高兴，一雀跃起来就离开了星球表面了。
是。
对，但是大真兄，像这样子的话哈，过去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了。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呢，是火星任务，美国去火星的任务啊，有一个任务就是被光压吹的，让那个太空船撞上火星去了。
是，
啊，所以这个光压是真的能够发挥改变轨道的威力的。
我们理论懂了，但是实践上我还是很纳闷的，就是，这个重力它这。那么小的一个，它能够有多少重力可以承担人在上面的活动？你觉得可以？
都可以，因为即使你说像十几公里的彗星哈，现在或者几公里的小行星，过去那一个爱神，
啊 ，Eros 是吧
？Yeah， 还有 Eos， 就是爱神号那个小行星哈，爱神号的太空船是绕着它转，那么小的一个小行星，它的重力都足以维系那个太空船啊。在它周遭旋转，
是
你在太空里面，就反而是让重力能够充分发挥彼此吸引力的地方了。这两个能够吸引的地方，它就是不会分开了。
是，好的，哎，我正好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11月1号礼拜五，孙维仁医师，台大医院麻醉部的疼痛科，他要讲的题目，孙维仁医师要讲的是战或逃。
对，专门针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止痛跟麻醉。孙维仁医师，我们上次说过了，
对，
跟我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嘛，
是，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彼此开始认识的哈。那我是想了解麻醉的过程跟机制。那孙维仁医师呢，特别强调说他本身是那个麻醉部疼痛科的。他研究的是疼痛，所以我觉得疼痛其实是疾病的警讯呐、啊。他知道。什么地方会产生伤害的，所以表面会有疼痛的，疼痛会出现的。那要怎么样去面对疼痛，我觉得很好玩。他也会介绍疼痛，也会介绍麻醉。
是，
大真兄，这个礼拜是孙维仁医师哈。下个礼拜呢，我们不见得下礼拜会有谈天吧。
对，
下个礼拜的展望呢是 台中荣总的张继森主任，
是
他讲的是胃健康长不老，哎，不错哈。
胃健康长不老，好像听了两种药名。
啊不不，他就是肝胆肠胃科哈。
啊，
所以因为张继森主任就是上次我们请来帮我们做酒测的那个医生啊。
是，
你记得我们上做酒测做得很好玩吗？
对，我记得。
那他来讲肝胆肠胃的东西，对我们的了解，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吃，该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肠胃，还是蛮有帮助的。
啊，我只问一个问题吧，水果是餐前还是餐后吃才对？
对，听他演讲之后才知道了。
你不能先说一点吗？一句都不行吗？
他没告诉我啊，我也不知道，我也等着要知道啊。
好，我们等着，我们先报新闻。98.98新闻台。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真兄，
哎，刚才讲到了这个11月1号跟11月8号、两个礼拜，分别是孙维仁医师所谈的从神经讯号到疼痛反应和麻醉机制，以及台中荣总的内科部的张继森主任要谈的胃健康长不老。那么到底水果是餐前还是餐后吃才对呢？那要请我们的听友在11月1号、11月8号两天去这个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演讲厅，也就是礼拜五嘛哈。
对对对。
礼拜五晚上七点钟是吧？
这样。
我告诉你了，就是餐前吃就对了了。
为什么餐前吃啊？
因为如果是餐后吃，大家都平常维持这个习惯，那还有的讨论嘛。不必说了嘛，
啊，
一定是餐前吃。
你是心理医生哈？
不，我这样说你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看起来我也没有散播一个太不对的这个科学知识，是吧？
什么时候吃不都一样
吗？那可不，你随时吃吧，啊，那我们都成猴子了。来，来看十月号科学人的天文物理的题目：不必过度保护火星，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科学家本身啊，
嗯，
还是具有一定的道德良知啊，
是
不希望地球上的各种微生物去污染了外星球，
嗯哼，
那这当然可以理解了，
是。
那我们过去讲过木星的伽利略号，在任务完成以后，还是直接撞到木星，把自己给毁灭了，
是，
免得影响到旁边的木卫二 Europa 上面可能有海洋的这个地方哈，
嗯，
那金星也是一样，把自己毁灭了，到月球也是一样，这些太空船呢？都把自己往上撞，撞完以后就结束了。
嗯，
就是因为担心哈，你万一撞上去了以后，把地球的没有清理干净的微生物送上去了。
嗯哼，
这些微生物可能是可以在你太空船上，经过茫茫太空，它也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阳光的。
嗯，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那边落地了以后，或者撞上去了以后，它就顺着你太空船腿爬下来了。
嗯，
从此以后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
那不很好吗？
那等到下回你去火星研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是外来政权呢，还是原住民？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比如说几十年前、几百年甚至千年以前，透过某一个太空活动所种下的种子，在几十、几百、几千年后会要收回恶果，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啊，你说，
就是不要让十百千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上那些星球的时候是蒙受灾难，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说那些子孙上去看到一堆。人的行为就跟他们的祖先的恶劣行为差不多。
嗯哼，所以也许对啊，这还是一个蛮好的点子，可以构成灵感的。就是也许我们下一回再拍这种类似阿凡达片子的时候，会发现人类的带上去的微生物到这多少年以后回来对付人类了，是吧？
对，大春兄，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很早很早看到过那个猿猴统治地球的那个电影啊，
嗯，
到最后那人类逃了半天，还以为他们可以逃到别的，逃回地球去，结果后来看到了一个半卧在泥巴地里面的自由女神，就发觉他们原来就是在地球上哈。
是，就是他绕了半天回来了，
回来了。但是是这样，以前日本有一个太空船呢、啊，我不知道我们节目里说过没有哈、
嗯，
那个太空船叫做希望号，叫做 Nozomi。
嗯哼，
那日本人那时候是把它发射到火星上面去的，
是。
结果呢，因为发射的时候出了问题啊。那结果是对着火星直接撞过去的，
嗯哼，
然后到后来大家都很担心，怕说你把这个太空船撞上去了，因为它原来太空船不是设计作为登陆用的，
是，
就它的清理就消毒就没有彻底，
嗯，
那结果真万一真上去的话，那以后那个火星上出现的生物搞不好还讲日文的，你这是很麻烦了。
或者说它会混淆我们对于原来火星环境的理解，
对，
也就是出现了某种微生物，本来就是那日本人弄上去的，那我们以为是火星上面有的生命嘛，是吧？
对对，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独立演化出来的。
嗯嗯嗯，
对啊。
好，这是一个不要过度保护火星呢。
对，他是说，因为哈，这个科学家讲说，你要过度保护，所谓过度保护火星的意思是说，你太空船要到火星去，
嗯，
那你就要花很多精力把你自己的太空船清理干净。
是，
它的经费至少是两倍以上的钱。
嗯，
那你这样要去探测火星生命，你要把自己弄干净，完全不带任何微生物上去哈。
嗯，
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是，
那这些科学家所讲的道理是说，那你知道，地球的细菌在地球表面接受到撞击的时候，老是会一定会跟着地球表面的碎片四散纷飞的，
是
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会接受到来自火星的陨石是一样的，
嗯，
火星也会接受到来自地球的陨石，
是
那地球要是有细菌，要是有早期微生物，那早就到火星去了，
嗯，
那更不用说现在地球经过46亿年的演化，你地球上的任何微生物跟细菌都适应了这个环境，
是
真的把它送到带到火星上面去，搞不好还活不了的，
嗯哼，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经费跟成本去把太空船弄干净，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是这样说的啦。
嗯、好，那你认为就站在一科学家的立场，你认为这要保护火星不遗余力，还是不必过度保护火星它的这个单纯的自我演化的环境？你这两者你会选同意谁？
大春兄啊，
嗯，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他这么说真的胡说八道，
嗯，
他这种说法其实是政治的角度
啊哈，
为了省钱，
嗯哼，
为了省钱，然后你真的科学的话，你科学一定要把那个环境条件定得非常清楚，
嗯哼，
你有任何污染的可能，那个结果就是不可信赖的，
是，
结果就说不清楚了，
嗯哼，
所以除非你是实在不得已，
嗯，
但如果你在自己本身可以控制的环境之下的话，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污染火星，
是，
所以这是我的感觉，
嗯哼，好，这个接下来是10月号科学人的天文物理的另外一个题目，银河系应该要有更多明亮的卫星星系，但是不容易找着。
对，这其实哇，这稍微
解释一下卫星星系这个名字啊。
卫星星系其实，嗯
嗯，
我们这里银河系是一个星系
啊。
那我们旁边有大小麦哲伦云，
是
大麦哲伦云跟小麦哲伦云呢，离开我们大概是18万光年左右，
是。
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两个星系是我们的卫星星系，
嗯，
等于是大家互相有点影响哈，
是，
然后彼此在拉扯的情况底下在运行的，
嗯哼，
那实际上现在科学家说了，说我们自己本身大家居住在这边那个小村落啊，叫做本地星系群，
哎，
也以前好像说过 local group 嘛，
是，
本地星系群其实大真这个东西成长真快嘞。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哈，
嗯，
本地星系群大概是20几个星系
啊哈，
等到我们回台湾教书的时候变成46个星系，
就是银河的附近的是吧？
对，就在我们银河哈，
嗯，
跟我们银河处得很近的这些星系啊，
嗯，
大家构成一个大家庭的啊，
嗯，
我们教书的时候是46个，
大麦哲伦是其中之一，小麦哲伦是其中之一
，都是非常近的啊，
嗯，
现在的数字变成75个，
75个了，
对，就是因为望远镜越做越大，你能够看到越来越暗的天体啊！
不是有移民？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说分裂啊？不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村落都是近处的邻居啊，就像个眷村一样啊。
嗯哼，
75个星系
是，
可是呢，里面只有几个大的。
嗯哼，
我们自己是一个特大的
啊。
仙女座大星系 M31是一个特大的，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两个特大的三角座啊什么的哈。
嗯哼，
但是呢，仙女座大星系旁边有一些卫星星系哈，
是
这样，有16个是比较小的星系，叫矮星系。
矮星系，
对，叫 dwarf galaxy
啊。
但是呢，他们这16个星系虽然是矮星系，虽然比较暗，
嗯，
是太阳的10万倍，也就是说等于是10万个太阳摆在一起哈。
啊哈，
但还是算明亮的矮星系。
是。
那你看 M31 有16个，
是，
那我们作为跟 M31 几乎大小相等的星系啊，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只有一个矮星系，
只有一个矮星系，
哦，
其他的矮星系呢，我们附近都是非常昏暗的，
嗯，
所以呢，科学家会觉得这很不公平，
嗯，
也就是说 M31 那边它有那么多保镖，
是
银河系只有一个。
嗯哼。
但是呢我们银河系跟仙女座大星系呢卫星星系分布的范围大概都是在30几万光年的范围之内，
是
我们两个银河系跟 M31 的距离是200万光年，
200万光年，是
那这都还是眷村的范围之内，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的。
嗯嗯嗯。
但是呢它科学家看过去以后发现它四周有十几个亮比较亮的矮星系，
是
那找不到我们自己旁边这些小伴儿。
嗯哼。
所以他现在提出个理论是说我们旁边也应该有，还没有找到。
你刚才讲的不公平我吓一跳，没什么不公平的，意思就是说照说这两个差不多看起来范围差不多大的这个星系、应该有等量或者起码比较均衡一点的数字，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应该、我们的附近、我们的银河里面也应该有十几个或者说差不多的几个数字，这个八九个也可能，是不是？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也是可能
这样的矮星系
哈。对、
那矮星系可以描述一下吗？
矮星系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些可能是10万个，有些可能是几百万个哈。在几百万个跟几十万个恒星的这样的数量之内，我们把它叫做矮星系。
是
我们自己是2000亿个恒星嘛。
嗯哼。
所以我们的银河跟 M31 都是非常巨大的星系哈。
是。
那其实那些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那些叫矮星系。
嗯。
那应该很多。可是大春兄他这些学说哈，这些科学家所提出来的学说说我们旁边应该有很多，但是呢它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范围。
嗯，
因为我们光看 M31 哈，直接从我们银河盘面看出去就看到它了。
是，
它四周有谁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嗯哼。
但是我们自己是人在庐山中，要从银河系看出去，我们周遭的东西反而不容易。
是的，啊，这个比喻说的真好，明白了。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
欧洲太空总署在10月23号永久关闭了普朗克卫星。
这个大家就觉得有点舍不得了。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关闭？
因为它的年限已经到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卫星它本身开始出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以后，
是
那而且它的像冷却机啊什么也到了头了以后哈，
嗯，
那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了，所以它就不得不关闭。关闭有时候还是把它移出它的固定轨道了。
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这个事呢？
哦，关闭问其实就是第一个把它 shut down， 就是直接讯号过去让它把所有的仪器几乎都关掉。
嗯，
但是本身的发讯号的仪器不关掉。
嗯哼，
就让大家地面上可以追踪到它还在哪里。
是，
所以这些已经过期了的、过气了的、过时了的卫星，它至少在地面的观察，它可以主动送讯号给你。
嗯，
不是说你要用雷达什么去侦测它，
是
它随时它一个小小的 beacon， 一个 beacon 在里面发出讯号来，
嗯哼，
让你知道它的轨道是不是还是正常的，还是说有一天它不知道被谁撞了，在地心引力一样被人家撞了以后
啊，
脱离轨道以后对着地球掉下来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这些就是它就把它 shut down 了，所以现在。在轨道上面shutdown的卫星其实很多。
是，那么这个普朗克卫星有什么特别的呢？比如说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啊，而让龙应台推着轮椅把他送回去怎么样？
啊，OK， 好好好，不问终身成就奖。你知道那天我们在开会议的时候哈，讨论到这个终身成就奖，
嗯，
说有人就发言说为什么终身成就奖一定要给他那么他的。特殊贡献奖跟终身成就奖是两回事。
嗯，
那很多时候是摆在一块儿比。大春兄，你觉得特殊贡献奖跟终身成就奖，哇，我只是突然有感而发了。
嗯，
好吧，那我们
不用想那么多。通常都是颁奖人想要自己做一点秀，你知道？哎，这个得奖人那常常都已经不是特别明白了。
好，好吧，我讲一下普朗克卫星好不好？
对，普朗克到底他的终身成就是什么？
普朗克他是一个，普朗克本身是一个物理学家，跟爱因斯坦同一个年代的物理学家。
嗯，
爱因斯坦不是有一回是爱丁顿爵士要去非洲看日食，
嗯哼，
要去测试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否正确，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概念说 其实在日食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太阳背后的星星。
嗯，
因为星星经过太阳旁边，会被太阳重力场偏折以后，转一个弯落到地球上人眼睛里面来。
是。
那爱丁顿爵士呢，就只有用日食才能测试到底拍不拍得到后面的行星。
是。
那普朗克就着急到帮爱因斯坦着急，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
嗯。
爱因斯坦就跟他说，如果你对相对论的了解跟我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安心睡觉。结果果然爱因斯坦的预测是对的哈。普朗克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宇宙学的科学家。
是。
拿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卫星。那欧洲太空总署就是拿这个普朗克卫星再一次更精确的去扫描跟绘制宇宙微波背景的变化。
宇宙微波。
微波背景啊、嗯、微波就是我们微波炉的微波啊。
是。
那也就是说当年如果这个宇宙是来自138亿年以前的一个大爆炸的话。
哎。
那爆炸所产生的高热在宇宙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温度逐渐降低。
嗯哼。
降低到今天温度就只剩下 2.735 度 K。
嗯哼。绝对温度 2.7
绝对温度 2.7 度、
嗯、2.7
那这样的 2.7 度呢、嗯、还是会发出辐射来，只要有温度就会有辐射
啊。
2.7 度的是这么低温会发出微波来。
是。
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充塞在宇宙各处的就是这个当年高热今天变成了低温的微波的辐射了、
嗯、啊。
那所以这个辐射的均匀的程度就反映了宇宙当年在高热的时候是否均匀
啊。哈，
也就是说它是均匀的话，它膨胀到今天它还是均匀的。
是。
可是如果一直是均匀的话，这些能量是均匀的，它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星系跟银河系。
嗯。
星系跟银河系是不均匀的结果。
是。
那所以到后来呢，在这些均匀的微波背景里面找到了一些扰动。
嗯。
也就是有些能量比较集中，有些能量比较分散。
是。
有些地方的密度比较高一点，有些地方密度比较低一点。
嗯哼。
那密度高的地方呢，它就会有比较强的重力场，会吸引更多物质集中过去。
嗯哼，
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吸尘器一样。
是。
所以越吸越吸，经过138亿年以后，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非常不均匀的星系啊、星系团啊、各个地方的银河了。
是。
所以大家现在对宇宙学的发展了解是这个样子。
嗯哼。
当初爆炸的时候虽然很均匀，但是均匀里面有不均匀，有瑕疵。
嗯哼。
这些瑕疵就是今天的我们。
就是有星系的地方，有星的地方，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星系跟星系团产生的原因，就是来自这些当初大爆炸里面能量的不均匀的小瑕疵。
嗯，哎，我想请问，既然宇宙是一个从大爆炸以后不断在冷却的这么样的一个环境哈、啊，这么样一个场域，它还在继续冷却中吗？从大
还在继续啊，它不但在膨胀，不但持续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
啊。
那这个温度还是会持续降低的，
会降低到比如说负多少多少几千几百 K 吗？
不会不会不会 ，K 到零度就不能再往下下了。
为什么？
绝对零度的定义就是所有的物质静止了，
嗯，
就连原子什么这些基础的微小运动都结束了，所以理论上是不可能达到绝对零度的。
现在是到 2.735K，
对 ，2.735 度。
那到了零以后，以后
没有零以后了，
嗯，
就零是下不去的，
是。
就现在的物理的了解，这个零度绝对温度的零度跟摄氏或者华氏的零度概念是不一样的。
嗯，
摄氏的零度是可以走到负的几度的，华氏也可以走到负的。
是，
但是绝对温度的零度就是所有物质的运动静止的时候了。
你怎么知道？
物理上就是这么样定义的。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宇宙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会在缩吗？
它不会缩了。就它持续膨胀出去啊，
嗯，
温度会趋近绝对零度，但是不太可能达到绝对零度。就绝对零度是一个跟无限大的概念是一样的
哦。
你的速度可以不断的加速，但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无限大的概念。
是，好的，大概我理解问东，可是得到了一点西的答案，我们还得再继续慢慢的从节目里面得知更
多。大真兄，大真兄啊、嗯，那我再补充一下好了。
好，还有一分钟。
这一个啊，怎么样？
你还有一分钟。
普朗克卫星啊，其实很重要的是说，它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宇宙年龄是 138.1 亿年，不是137了哈、啊
嗯、是。
同时再次证明我们宇宙是由暗能量所控制的。
嗯哼，
暗能量跟暗物质
是。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下一代跟下下一代的科学家非常重要的手边的工作了。
嗯哼。
然后他也得到了一个详细的哈勃常数，知道宇宙的大小，知道宇宙在膨胀的速率。
嗯哼。
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一个时代的宇宙学家非常伟大的贡献了。
你可以再解释一下，稍稍解释一下暗物质跟暗能量。
阿伯常数的数值啊，
嗯，
我们以前会觉得是50到100之间，不知道是多少。
嗯，
到我们念研究所的时候，大概在68到73之间。
嗯，
现在普朗克告诉我们是67.3。
67.3，
对，哈勃常数倒过来就是宇宙的年龄。
嗯，
现在宇宙学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精确的，它的年龄、它的大小，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了。
是，
那这是当年我们念大学的、念研究所的时候想象不到的事情。
你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告诉我们为什么是67.3，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一回看看，如果能够有专门的一个时间，就像介绍这个台大应用物理物学研究所的那个演讲一样，跟我们讲一讲。
大宅颠覆你的想象。